亲一旁的孩子在尖叫，而他无动于衷。因为有些妈妈，他们可以对孩子听而不闻，他们的孩子正在拆房顶，但这位母亲可以毫无反应。你可以硬着心，你可以让自己对某一类事情变得迟钝，而对另一些事情敏感。比如，当我在越南的时候，那里总是有炸弹、爆炸和步枪射击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我可以在其中睡觉。但如果有人走进我的地堡，我建了一扇铰链式的门。当你打开它时，会发出吱吱的响声。当你踩到地上的弹药箱时，会有声音。我可以在炮火中睡觉，我确实有过几次。有一次，我们的一架优异眼镜蛇得到了错误的坐标，在距离我睡觉的地方几英寸的地方射中了我的地堡，而整个过程我都在睡觉。但有人如果打开那扇门，就开一条小缝。或者有人踩到弹药箱发出响声，一下子我就可以醒过来。你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。有人住在机场跑道附近，你可以在飞机降落的时候睡觉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。但如果你的宝宝只是咳嗽或呼吸困难，一下子你就醒了。你可以住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，你可以在火车或救护车经过的时候睡觉，但是孩子一哭你就醒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侧耳听那些声音，不仅在物理层面，在属灵层面也是如此。有些人因为使用，就像我说的，对此我可以讲几个星期，这里只是简单讲一下，但是你可以调整你的属灵听觉，使你能听到来自神的最轻微的耳语，或者另一方面，你可以听到来自魔鬼的最轻微的耳语，而对神却刚硬。但是你决定了这一切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我们自己决定了，我们是对神的声音敏感，或是对这个世界的声音敏感。这取决于我们。我们可以竖起耳朵，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，我们可以侧耳倾听他的话。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性的决定，这是你必须做出委身的事情，然后在你余生的每一天，你都要去爱神的话语。你们高举神的话语，你们拒绝一切违背神的话语的事，你权衡你所看到、听到和想到的一切与神话语的原则是否违背。我知道绝大多数观众看这个节目的人都没有这种态度，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所有这些经文所提出的益处的原因。如果你想要所有这些益处，就是我们下面几节经文要讲的，那么你需要按照经文所说的去做，要留心他的话，侧耳倾听他的话语。第二十一节说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，我们不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某个角落，他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角色，一切都需要围绕着他转。对你来说，你与神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关系都重要，比你的工作、比你的未来、比你的生育、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。你的眼睛永不离开神的话语。现在，这并不是说在自然层面你必须要一直这样走路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但他说的是，你的注意力需要始终放在神的话语上。在你的生活中，没有什么是更重要。当一个人对你说些什么，当他们给你一笔生意，当有人批评你，当有人拒绝你、伤害你，你总是专注于看神的话语对此是怎么说的。我该如何对待这个人？我该如何回应这种对我的不公正？新闻上关于经济的负面言论，神的话语对此是怎么说的呢？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们的财务的稳定应该建立在神的国度里，而不是物质的国度，不是这个国家，不是你生活的任何国家。你得把所有东西，当他们对经济做出可怕的预测时，当他们预计战争将要爆发时会怎么样，饥荒和瘟疫将会发生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？看，这就是不让神的话语离开我们的眼目。 我们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像戴着眼镜，我有一些玫瑰色的太阳镜，当你戴上它的时候，它会把你看到的一切都涂上那种特定的玫瑰色。某种意义上，我们需要戴上神话语的眼镜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神的话语过滤。当人们谈论疾病时，当他们谈论贫穷时，当他们谈论离婚时，当他们谈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弱时，你看着这一切，你通过神的话语过滤这一切。这太厉害了，神真的在我的生命中使用了这些经文。第22节说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这是指神的话语，就是前面的经文在说的，得着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在前一章中有四次将健康和长寿与遵守神的话语关联在一起，这里又一次，在本章是第二次，将你的健康身体与神的话语关联起来。这太厉害了。当我遇到疾病试图过来攻击我的时候，我要做的事就是去寻求神的话语，我拿着经文去默想他们。就如同你生病去看医生，他会给你开一些药片或处方，而你用药物来对抗那个病症，你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对抗疾病。有很多人来找我祈祷，我会说，你所依靠的是哪些经文？他们会说，嗯，我不确定，是不是哪里有说过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？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。你知道吗？难怪你生病了。神的话语是医治你全部身体的良药。如果你接受神的话语，就像你吃药片一样吃神的话语。你若拿着它默想，不让它离开你的眼目，存记在你的心中，它就必医治你的全身，使你健康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你应该参加一个学习神话语的集训班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可能要花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读懂所有经文，搞清楚相互的关系，成长并成熟。尽管那没什么错，但你的病情可能不给你20年的时间去成长，所以你可以专门拿一些关于医治的经文，你可以把这些经文列在一起，列出一份100或200节经文的清单，关于得医治的人，他们的医治是如何发生的？得着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，他们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每天都要读这些经文，然后说出来，记得吗？箴言第三章应该是第三节说，把他们刻在你心板上。刻在心板上的方式是把它说出来，你拿这些经文然后说出来，它就成为你医全体的良药，成为你的生命。嘿，这太棒了。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身体有疾病，你有关节炎，你有一些可以忍受的疾病，但没有他们肯定会更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拿着神的话语说出来，把这些经文拿出来，每天对着自己说。不要说医生说的话，不要说你的身体告诉你的和你的感觉，要说神的话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第23节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嘿，这与我们的社会背道而驰，因为他们不处理心的问题，一切都是关于身体的，一切都是关于情感的，关于你的感觉，都是关于赚钱，如何保养自己。我们想要过容易的生活，拥有所有这些奢侈品，而我们却忽视了心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有些人在心的层面上，他们是婴儿，他们还没有长大。相反，这是在说你的心才是生活问题的根源。你知道，你可以让人们陷入贫困。我去过一些地方，那里的人可以说极度贫穷，但他们比那些比他们富有100万倍的人更快乐。 拥有更好的婚姻和更多的好事情，因为他们内心的境况更健康。有些人拥有很大的名气，大家认为这会让他们很幸福，但他们的心是出问题的。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，这些电影明星和运动员赚了上千万美元，获得了所有的赞誉，每个人都拜倒在他们的脚下。你知道，被他们的明星光环所吸引。然而，这些人很痛苦，因为他们的心出了问题，他们不接受神的事情，他们生活在公开的悖逆中，与神话语所教导的所有标准相违背，他们拒绝了神话语的真理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，他们就是自己的神，他们很受欢迎，很有钱，他们为所欲为。然而他们很痛苦，他们无法维系婚姻，这就是他们不结婚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害怕委身，他们不想做出承诺。如果他们结婚了，他们离婚比结婚还快，他们婚外生子，他们吸毒。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所谓的名人、大人物，然而却滥用药物，诸如此类？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出了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心比所有这些外围问题都重要，比如你开的车、住的房子，所有这些，你需要重点关注你的心。心是你生活的问题的根源。圣经说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AMP 圣经译为，生命之泉从中流出。MSG 圣经的翻译是，谨慎管好你的心，那里是生命开始的地方。我喜欢这个。TLB 圣经译本是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你心所爱，因为它们影响你生活中其他的一切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，约翰福音14:1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太有力了，这是强大的。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你自己无法控制，我无法控制这个人对我做了这些事，我生病了，我跌倒了，这些事情发生了，我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受。耶稣怎么会命令你做你做不到的事？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在他将被钉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的门徒们爱他，为他抛弃了一切，他们将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弃绝。然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会说，这是不合理的，他们做不到，毕竟人就是人。耶稣告诉他们，心里不要忧愁。我有一个系列教导都是关于这个的，叫做基督教生存工具包。这是约翰福音14:15-16，我告诉你，它是强大的。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，驯服你的情绪，如果你让他们乱跑，失去控制，99%的情况下，你将无法恢复过来。你可以控制它，你可以控制你的心，你可以让你的心在神的事上得到坚固。第24节说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这说的是撒谎，弃绝乖谬的嘴。在约翰福音8:44，耶稣说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当一个人说谎时，是与魔鬼直接的交往，撒旦在借着他们说话。并且说谎不仅仅是指当面的撒谎。出埃及记20说，不可作假见证。他没说你不可说谎，他是说你不可做假见证，你可以只把真相的一部分呈现出来，这就可以给人不同的印象。这不是彻底的谎言，却是假见证。有些人在推销产品、推销自己时就这么做，有些牧师也这样做，说他们的教会里有多少人。在某些特殊聚会上，你可能有1000人，但通常情况下你只有300人，但你会告诉别人你们有1000人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谎言，这是一个乖谬的嘴。经上说要弃绝这些事。第25节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换句话说，你需要使你的生活保持专注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。如果你想要消灭一个人的意向，就给他2个。这个方法屡试不爽。保罗成功是因为他只有一件事。我之前提到过我的 IT 部员工，他们做的事我很欣赏。 我知道这很重要，但我听不懂。神告诉我，因为我专注于寻求神。神加给我了这些其他的资源，有可能压力会导致我必须成为一名企业家。我得学会怎样去做这些 IT 的事情，我得进入社交媒体，我得进入人力资源部门学习所有这些法律等等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，就会把我的注意力从神的话语上分散开，而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。神超自然地加给我所有这些有才能的人，弥补我的不足。我相信对于你也一样，你必须让你自己目不转睛直视前方，不向左也不向右，你必须只专注于一件事，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？不要让其他的东西占据你。然后你可以聘请别人去做你不擅长的事情，但神呼召你是做什么呢？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上，不向左也不向右。第二十六节说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嘿，这真是一段很棒的经文，这是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的事情。这节经文中的修平一词，意思是在心里权衡，这是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脚下的路。然而你知道吗，现在大多数人都过度娱乐，他们被太多的事情占据，太多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。老实说，大多数人就像在自动驾驶，他们没有思考过我要去的方向是哪里，我要去的目标是什么，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吗？这会使我被成就吗？如果你愿意认真思考你脚下的路，它最终会帮助你做出调整。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，他们只是沿着这条轨道继续下去，就像他们在一个传送带上，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看他们的 iPad， 刷手机，玩游戏，看谁在 Facebook 上干了什么，时间就这么过去。他们不去思考，他们在传送带上通向毁灭，然后直到他们突然碰上了石头，发生了事情，然后就崩溃了。他们总是处于危机模式，试图从坑里爬出来。如果你愿意认真思考一下你人生的道路，看看你要去哪里，你的职业将把你带向何方，这次约会将把你带向何方，你会去向何处，这样的人是你想要与之共度余生的吗？如果你能坐下来好好思考，不让荷尔蒙和情绪支配你，而是修平你脚下的路，那么你的道路就会坚定，你的道路会安全。嘿，这太强大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就是不使用大脑，他们的生活只是从娱乐到娱乐，从派对到派对，或者从危机到危机，他们只是让环境和外界牵引他们。我说，这就像一个人在顺流而下，他们在一个管道里顺流而下，你一点不去控制，那不是神希望的生活方式。你需要有个焦点，你需要有个目标，你需要听到神的话语，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大多数时候，神的道路会是逆流而上，你需要努力，你得为了实现它而抗争。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，你会坠崖，你会触礁，你会被毁灭的，那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第二十七节说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这是在讨论，你需要思考你脚下的路，然后一旦你明白神要你做什么，不要向左或向右，不要考虑其他任何事情。就像我说的，扼杀一个人的梦想或意向的方法，就是给他两个，要一心一意。成功的秘诀是只做一件事。如果你一心二用，我这么说的时候总会有麻烦，尤其是女人，她们为自己能一心二用而自豪。我想或许有一种积极的方式来使用它，但在我所说的背景下，如果你有两个愿景，如果你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，那就意味着你将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失败。 如果你想充分发挥你的潜力，你就必须专注于一个点。你不可能同时从事两份或三份职业，同时做所有这些事情。你得弄清楚神想要让你做什么。你知道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们事工现在的现金流的基本金额是我们的最低金额，是每月300万美元，而我每月需要600万美元。我们在成长，我们有不止一个需求，我需要钱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现在有现金流，你知道吗？我能做很多事情。我可以开办孤儿院，我可以去把性交易中的人解救出来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确实会资助做那些工作的人，我也会帮助其他人。但是我不能去做那不是神呼召我去做的，我必须专注于神呼召我做的事。我不偏向左，也不偏向右。